平安。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47-52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7-52节，请大家听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十三章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了，坐下，捡好的放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离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就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也亲自告孩子的口，让孩子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从你而出，让弟兄姊妹听到你的话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子民与选民。许多时候我们对子民与选民的区别不是很清楚，我想借着今天的信息，希望弟兄姊妹对子民与选民这个概念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我想我首先和大家分享一点是比喻，这个我们讲最后两个比喻，第七第八两个比喻的信息的重要性。我们进入马太福音十三章已经讲了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都是讲天国里的事和天国里的人，正在天国里的人应该如何行。今天我们讲最后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讲末世的审判。主耶稣用比喻讲天国的福音，最后的压轴戏却是上帝的审判，这与今天许多传道人传讲的福音相差甚远。今天许多传福音的人都避而不谈上帝的审判，他们很害怕传讲审判的信息，因为审判的信息是世人最不喜欢听的，所以他们为了吸引听众就不讲上帝在福音中最重要的审判信息，他们把这个信息省略了。一旦省去了审判的信息，我们就知道福音就再也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了，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成功神学锦上添花那样的福音。其实像那样的福音在人世间里有许许多多，不是单单基督教里有那样的福音，你进入到任何地方都能够听到那样的福音，但那样的福音绝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样的福音是将人引向灭亡之路的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那是祸因，只是打着福音的旗号而已。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改革宗教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讲到是一卷书一卷书的教导，我们不会跳过一卷书里的任何一节经文。今天这两个比喻是讲审判的比喻，虽然人不愿意听，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讲，因为审判是福音的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审判，没有最后耶稣再来的审判，就不需要福音了。没有审判，罪人也不需要悔改了，没有审判也没有什么罪人存在。因此世人虽然不喜欢听审判的信息，世人都喜欢听祝福的信息， 希望人能够自自然然、自自然然的、平平安安的就进到天国里去，就像有些牧师所说的，坐着花轿就进天国了。只是罪人不悔改，没有悔改的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不可能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他也无法进入到天国，因为他和天国是不容的。他进到天国，他不能够在天国里生存。如果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能够进入到天国，那么天国就与今天的世界一样了，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天国也就是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活，人们仍然会活在劳苦愁烦当中。归根结底，那就不存在天国，也没有天国。但是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是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知道上帝审判这个世界是必然的，上帝不允许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所以上帝必然要审判这个世界。上帝的审判没有立即临到，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然而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起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的怜悯就临到了我们，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并且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耶稣基督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人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首先能看到自己的罪和恶，看到自己所得罪的是上帝。因着我们和上帝的隔离，因着我们的罪和我们上帝隔离，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活在地上，人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的人，他必然会悔改，他必然将自己的向着世界、向着罪恶的面转向上帝，要得上帝的福音。这就是整本圣经启示给人的真理，这就是福音，福音就在整本圣经里面。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耶稣讲审判的信息，是要带出我们看重，使我们能看重这个福音，使我们人能够在福音里能够有感恩的心。如果没有审判，人就不会有感恩，人也不会真正的虔诚的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好，我们讲第二个题目，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比喻的信息。我们要解今天的比喻，到底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撒网的比喻我们刚才念了，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网积满了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苦凄楚了。耶稣在比喻中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这里的海是指这个世界。如果网撒在这个世界里，在网中所聚拢的就不会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网中所聚拢的一定是世界上的部分的人。我们根据下一节经文，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上帝所聚拢的应该是义人，所以最后是讲恶人从义人中分别出去。在我们讲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也牵涉到相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与 撒网的比喻是相似的。在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说主人撒种在田里，这个田我们就应该清楚的知道，主人撒种在田里那一块田就不是指世界的田。虽然这个比喻后面解释说田就是世界，但是在世界里主人撒种的那一块地就不应该是世界，那块地应该属于主人的。然而仇敌趁着人睡觉的时候偷偷的在那块地里撒下了稗子。因此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说，这表明教会中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的，只等到世界的末了收割的时候才会把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比喻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第41和42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做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泣止了。这两句经文与今天所讲的撒网比喻中的49、50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泣止了。基本上我们念完以后就知道，这两段经文，这世界经文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我们说，撒网的比喻中，网撒在海里聚拢起来的是教会里的人。因此我们又就要知道，教会里的在教会里是义人与恶人共存的地方，只等到世界的末了，人要将网拉上了岸，这时候天上帝会差遣天使做分别的工作，就像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一样，就像麦子和稗子中比喻中的稗子，撒网比喻中的恶人，天使都要将他们分别出来放在火里。不过这些人在今天他们都在世上有形的教会之中，也就是说有形教会中都是麦子和稗子，义人和恶人共存的地方。有形的教会是怎么样怎样的一群人呢？在旧约的时候，凡受过割礼的人都是有形教会里的人，在新约时期受过洗礼的人，他们也都是有形教会的人。有形教会的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他们不一定是义人，因此他们也不会都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也就是说上帝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出埃及记3:10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上帝认定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也就是他的子民。在出埃及记中，耶和华上帝多次说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6:7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7:16对他说，7:16叫摩西，这句经文叫对他说，这个他是指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8:1-20-9:13，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我就不一一例举。然而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将耶和华上帝作为他们的上帝，他们一出埃及还没有过红海就开始埋怨，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 来死在旷野吗？当他们来到苏尔旷野，因为水是苦的，就埋怨摩西。来到寻的旷野，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锅旁，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的宝座。以色列人被耶和华上帝领出为奴之地，上帝领他们出埃及是要以色列人来到旷野侍奉他，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完全忘记了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却一直在追求属世的肉锅和葱姜蒜。所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他们没有侍奉上帝，却一直埋怨上帝。希伯来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一卷书，也是写给上帝子民的一卷书。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这段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能用，就从神得福。若长经济吉利，必被废弃，尽与咒诅，结果就是焚烧。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受过上帝许多的恩典，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全能，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在旧约中，我们记载中，我们看到上帝一直看顾以色列人。希伯来书所说的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不是假的，上帝在旧约记载中一直看顾保守以色列人，一直带领他们看顾他们。在旧约圣经中记载，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家之后，埃及的军队就追赶以色列人，到快追上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但是上帝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海如走旱地一样通过红海。当埃及追兵追下海的时候，上帝使海水合起来，所有的埃及追兵一个都不剩。看到上帝的手看顾保守他们。当以色列人进入无水之地的旷野时候，上帝让磐石流出水来，解决以色列人喝水的问题。上帝也赐下玛拿和鹌鹑为他们的食物。圣经里也记载，四十年以色列人的衣服没有穿破，这都是上帝的看顾和保守。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就站在山顶上。当摩西举起上帝的杖，以色列人就得胜。当摩西手酸了，放下上帝的杖，以色列人就战败。我们就看到上帝是帮助以色列人征战的神。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城倒塌，使以色列人轻易地占领了耶利哥城。在四世纪的时候，米甸人率领十几万大军占领以色列的土地。四世 基点率领32000人去迎战，上帝却一再让基点减人，最后减到300人。但是因着上帝替以色列人征战，他们300人打败了米甸的10几万人，并且活捉了米甸的两个王。我们从圣旧约圣经中记载中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子民，一直在上帝的看顾、护理、赐福之下，他们经历了上帝护理的神迹，只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上帝，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心意，领他们出埃及是为了侍奉他，也不明白上帝要他们尽的责任，他们只是一味的在那里求上帝赐福，就像别的民族拜偶像的人一样，就在那里求上帝的赐福。而作为上帝的选民，应该是明知道，应该是知道上帝心意的人，不但知道上帝的心意，也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上帝的选民是一个以荣耀上帝为人生首要目的的人，因此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子民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能够享受上帝赐给的福分。然而上帝的子民中如果不是选民，他们却不能享受永恒国度里上帝赐给他们的福乐。麦子与败子的比喻、撒网的比喻都指出，在末世审判的日子，一切在义人会众中的恶人，所有麦子地里的败子都会被天使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苦泣子了。我们看圣经第51节，这是另外一个库房的比喻。第51节，耶稣问门徒说，这一句话你们都明白吗？门徒回答说，我们明白了。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说这一切话你们都明白，这一切话是指前面所讲的13章开始的那6个比喻，那7个比喻。能够明白这些比喻，他们就应该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应该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主耶稣在解释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说的讲的时候说过，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主耶稣说过，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明白主耶稣这些比喻的人，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一群受教的人，并且我们要知道，在这一群受教的人中间，应该还有文士在其中。所以到了第52节，主耶稣特别的提到，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从圣经中知道，文士是传讲解释旧约圣经的人。对主耶稣的福音而言，他们是信仰中的旧人，现在他们也受教听明白了主耶稣的比喻，当然这是圣灵开启他们的心，他们也成为天国的选民。在上帝的库里，文士被称为旧东西，而没有旧约背景的人 在上帝的窟里应该被称为新东西。主耶稣在这里说，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当时候的听众知道，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上帝的选民都会受教于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真理。我们知道文士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抄写圣经，他们是宣讲圣经，他们在圣殿一直宣读上帝的话，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上帝子民的代表。主耶稣在讲完撒网比喻之后，特别讲了文士受教的比喻。主耶稣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选民的不同。像文士这样在旧约时候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上帝的子民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必须受教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子民，当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凡受割礼的人都与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今天教会凡受洗的人都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我们都有会享受上帝所赐的福。然后如果不是上帝的选民，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仍然是与天国无分的。所以说我们要进入到比喻的第三个，今天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比喻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在今天的两个比喻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天使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要讲上帝的子民与上帝的选民区别出来，区别开来。我们前面已经读过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的经文，在那里说蒙了光照超过天之位，与圣灵有份，觉悟来是全能，这些都是上帝子民所经历的。作为上帝子民，都是蒙了光照超过天之位，与圣灵有份，觉悟来是全能，也 是他们所经历，也是他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看旧约，以色列人就是如此得到上帝的看顾。然而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并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离弃了正道，就如一块田得了上帝丰盛的雨露，却只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最后的结局就是焚烧。而上帝的选民却不是如此，上帝的选民会借着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会更加深的认识上帝，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选民不应该是仅仅有一个祈求的心态，上帝的选民应该有一个改变自己的心智。就如我们经常唱的诗圣诗，我们经常会唱到一个圣诗，今要主自己。在这个圣诗的第四段歌词里是这样说的，钱是自己做工，今靠主工作，钱我欲利用主，今让主用我，钱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主，钱为自己劳碌，今为主而活。这里诗歌有四句话，诗歌每一句话的前半部分都是上帝子民会有的心态，就是钱是自己工作，钱我欲利用主，钱我寻求能力，钱为自己劳碌，这是上帝子民会有的心态。 诗歌的每一句后半部分都是上帝的选民应该有的心智，这就是今靠主工作，今让主用我，今要全能主，今为主而活，这是上帝选民应该有的心智。唯有这样心智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唯有这样心智的人他才会成为天国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然而不都是天国的子民。今天加入教会的人也是上帝的子民，同样也不会都是天国的子民。所以主耶稣讲这两个比喻，就是要让上帝的子民思想，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活着，能否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不然就与天国无分。在今天的教会中，除了那些在上帝子民中享受今世福乐的人以外，我再说，我不去谈论在上帝子民中只享受今天福乐的人，我不谈论这个。除了这个人以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享受上帝子民今世的福乐，然而从来不思想天国的事情，却认为自己是天国的子民，有将来进入到天国的盼望。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虚妄的想法。你在地上不是像天国的事，你说将来你有进天国的盼望，那是虚妄的想法。另一种人是有真正得救确据的人，他们对天国的盼望是真实的，他们是麦子和稗子比喻中的麦子，他们是撒网比喻中受在器具里的鱼。上帝子民中如何才能够得有这样的确据？也就是说，在上帝子民中，我们怎么样会有选民的确据？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在信仰中往前追求，就如保罗所说的，要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从自己信仰的原点跑出去之后，也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进入到我们信仰的原点，当我们追求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离开我们原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信仰历程的一条直线。只有当你有这条直线的时候，你才能够确认你自己信仰的方向，你是在追求怎么样的信仰。如果你仅仅在原点站在原点不动，你是无法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在原点你没法判断你的方向。如果你站在原点上不动，你就在那里享受你所认为的信仰，就如那些上帝子民中享受今世福乐的人一样，你不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是因着信，我们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人任何的功劳可言。如果我们相信了福音，就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好，我相信福音，别人你看谁谁谁他不相信。如果我们相信福音是因为自己有好行为而得着的，哪怕我们认为我们只有那么一点点点的好行为而得到这个福音，那么我们就已经离开了福音的源头。我们的信，这样的信就没有任何果效， 因为这样的信他在抢夺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可以称赞的地方，就在抢夺上帝的荣耀。因为福音工作，福音完全是上帝的大能，是上帝亲自一手成就的，没有我们人任何的功劳。所以得的福音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得的福音那其实可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信你就得到福音了。然而得着福音的人要显明自己是得着福音的人，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说你得到福音了，对，得到福音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显明自己是得着福音的人，是在福音中的人，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借着圣经，你要对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不认识，你怎么知道你得到福音？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你成就的福音，你所得到福音就不是圣经启示上帝所做成的福音。所以必须要对神有清楚的认识。然而你要借着圣经知道上帝在救恩中希望他儿女要有的行为，也就是说得到福音的人我们应该有怎样的行为，你要从圣经中知道，不仅仅是不知道，知道以后你要去积极的去遵行，遵行，刚开始遵行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你一定要有意志上的决定，我遵行上帝的话，我按我的肉体来说，按我就亚当里的生命来说，我不会愿意遵行上帝的话，但是我要有一个意志的决定，我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我就要不按照自己本意去行，而按照上帝的话去行，慢慢的你才会使遵行上帝的话成为你的习惯。当遵行上帝的话成为你的习惯之后，你个人的品格才会发生改变。当一个人个人的品格发生改变了，那么他的信仰才真正的进入到他生命里面。一个人的品格没有改变，说我的信仰已经进入到生命里面，你是假的。信仰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首先是改变你的品格，你的为人，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改变，信仰才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信仰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品格改变是一个标志。唯有这样生命的人才是天国子民，才是上帝的选民。当我们显明了我们自己是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当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品格，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就会有得救的确据，你就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一定去到天国，一定与上帝同在。我说这句话很容易，我这里一说就说完了，五分钟十分钟就说完了，然而他却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甚至我们一生这个功课也不会做完。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不会完全，我们仍旧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进入到天国。有的人想，哇，既然这样，我到最后我就靠耶稣基督，反正是要靠耶稣基督宝血，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做什么了，我反正是要靠耶稣基督宝血。但是你能靠上耶稣基督宝血， 首先你现在就要往那边奔跑。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就要活出基督徒那样的品格，你要朝着那个方向奔跑，你要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至少我们已经有朝这个方向的行为，如果我们连朝这个方向的行为都没有，那么我们就是与天国毫无关系。然而可以这么说，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行为。如果说我没有这样的行为，我只等在那边等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进天国，那么也就是说圣灵根本没有内住在你心里，圣灵没有内住在你的心里。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他称为基督徒都是假的，是个假基督徒。主耶稣借着今天的比喻警戒我们要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在地上坐在站在上帝子民的位置上，享受上帝在今世赐给我们的福分，却不为天国摆上自己，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天国子民，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最后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差遣天使要将这样的人分别出来，要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就有哀哭泣止了。这是今天我们信息告诉我们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要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成为地上，让我们活在地上成为地上的盐和光，让世人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知道我们是另一群人，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才能够有余天国有份。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你的话语中能够长进。谢谢主看顾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